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4年3月19号到3月2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助人为快乐之本。几天前无意间听人说了句助人为快乐之本，仔细品味起来确实有一些道理，当然是做人的道理。这句话其实和另一个谚语是异曲同工的，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当帮助别人时会看到别人的快乐，自己也会跟着快乐，相反希望别人不好的人，自己也不会有好结局。善念对人会先善自己后善别人，恶念对人会先恶自己后恶别人。因为念头首先影响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空间场，自己的因素。恶念就像毒药，放在哪里就会影响哪里，善念也是，放在哪里哪里就会首先变好。从心理学上讲，助人会产生好心情，好心情会调动自己身体里的良性因素，会使整个身体变好，反之亦然。在生活中，有的人一直会为别人惹着自己而耿耿于怀，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报仇，有一天真的报仇了，会一下子不知所措，人会更加颓废。有的人在矛盾面前学会了放下，有一天会发现走路路都是宽的。其实从修炼的角度看是必然的，帮助别人会积德，德多了自然会有好事跟着，自然会有快乐，修炼人当然会做得更好。
历史故事，慷慨解囊，救冤与人，改变命运，福报连连。宜兴有位书生是学界名士，家庭也属小康。嘉庆壬辰年夏天，和同学结伴来到澄江，也就是江阴，参加选拔贡生的科试。头一年岁考中，该生在金谷等科目连得第一，心想这次拔贡稳操胜券，同时也带了足够的银钱，每天待在客栈里与同学们流连喝酒赋诗，很觉得意。客栈里住着一位善于看相的相士，门上挂着门帘，谈相很神而且准确。该生与他同住客栈，相处很好。一天书生提了一条鱼自外进来，对相士开玩笑说，先生擅长看相，请看一下我能吃到这条鱼不。相士看了看鱼，又看了看这位书生，说不能。书生马上进去，很快就把鱼烹制好，端出来摆在桌上，又走出去邀请相士一起吃鱼，以此讥笑他说话荒谬。要就座的时候又问相士，能吃到鱼吗？相士说不能。话音未了，有条大蛇从梁上掉下来，砸在盛鱼的盘子上，盘子碎了。大家惊慌失措，那条蛇扭曲着爬走了，鱼竟然没有吃成。书生称赞他的相术真够神奇。相士谦让说，我的本事无神奇之处，刚才你开我玩笑，我也就回你一个玩笑，小小的一条鱼与相术有什么关系。书生又问自己是否能选拔上，相士犹豫了一会儿说，早就想直言相告了，又怕惹你埋怨，不敢说。书生说，你说出来有什么害处，说吧。强求了几次，他才说，你根本没有希望选上，你脸上已现晦暗之色，三日后三更便要死于非命，这儿离你家不远，最好尽快回家，还能安适在家。书生问，能不能避免呢？他说不能。 书生见他说话如此断然无余，心中感到极大恐惧，马上想收拾行李回家。同来参加考试的人都指责相士胡说八道，阻拦书生不让他回去。他虽然留了下来，但心中总感到不安。考期到了，一弯新月升起，同考的人都入睡了，书生心中疑虑恐惧，思潮翻腾不已，坐也不是，睡也不是，神情沮丧地走出门去，信步来到了旷野处。远处隐约传来哭声，循声走去，声音是从一间破旧屋中传来。推开门进去，见一妇人抱着两个孩子在哭，声情哀怨，裂人肺腑。一问原因，原来是她丈夫欠了一家权势人家50两银子还不起，施家告官，她丈夫被抓入狱，打得血肉模糊，因此只好卖妻子来偿还。已经谈好契约了，明天就要过去。妇人因舍不下儿女，所以悲哭。书生心里暗中盘算，这次出门带的钱不少，如果真如相士所说将死的话，留钱有什么用？不如拿来替他们还账，以保全这一家子。打定主意之后，就说：“卖身契约写好没有？”他说：“还没有。”又问：“那么有了钱，还可不可以终止？”答曰：“可以。”问：“媒人在哪里？”答：“不远。”书生说：“既然是这样，你快去把媒人叫来，在这里等，我回去拿钱给你。”妇人怀疑书生别有用心，好长时间不说话。书生笑着说：“我是可怜你们一家子骨肉心散，所以愿意拿出钱来帮助你们，你快去，不要怀疑。”妇人才高兴地答应。书生回到了客栈，拿了70两银子又返回去，见妇人与一老先生坐在屋里。书生问老先生是谁，答曰：“卖身的媒人。”书生拿出钱来交给妇人，并对老翁说明情况。老翁诚敬地说：“先生是陌路之人，都能如此高义，何况我与她丈夫是多年邻里，承蒙先生大恩，卖身的事就不必再提。现在最紧急的是把钱交到官衙，把狱中人救出来。”他打开包一看，说：“钱多了。”书生说：“有余的话可以做点生意糊口，免得以后再借人钱背债。”老翁感叹说：“先生想得真周到，真是他们夫妇俩的再生父母啊。”就这样详细问了书生姓名和住地。书生回到客栈，心中依然挂着相士的话，睡不着。听到一打三更，心想时间到了。正在疑虑之时，听到有人敲门求见。打开门，是那位妇人，把钱交到官府，丈夫已获释，两人特地前来叩谢。书生站起来劝慰一番，把他们送出门外，正要转身回去睡觉，听到卧室里有巨响声，还很大。进去一看，一面墙倒塌下来，正砸在他的卧床上，床和席子等都砸成碎片。书生就到另一房间去睡。第二天面见相士，书生笑他没说准。相士当然不知前一晚上的事，把书生仔细审视一番，笑道：“你别骗我，昨晚你一定做了什么事，满面阴德之相，而且德相很大，现在不会死了，而且还得选拔，当廉洁中进士。如果以为我的话是胡说，昨天你早已死在踏墙之下了。”书生大加叹服，果然得罢供，后入了翰林。这个故事讲给今天大陆人听，会被当成故事听，听后也不放在心上。因为今天的中国人深受党文化的毒害，不相信神佛，甚至仇视神佛，只相信眼前这点转瞬白头空的蝇头小利，不相信因果报应。但是古代的人相信神佛，在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下，人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积德行善能改变命运。 因此古代的人能顺应天理做事做人，得到上天的护佑，活得安宁祥和，多福多寿，健康平安。今天大陆的中国人真的把战天斗地的党文化当真理，为了一己之私不择手段，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什么坏事都敢干，违背天理而行遭恶报。所以今天的中国大陆天灾人祸不断，是对人做坏事的惩罚，也是对人的警醒。法轮功学员在无辜的残酷迫害中，冒着被冤狱酷刑致死甚至活摘器官的危险，站出来讲述法轮功真相，就是要告诉人们真实的法轮功，告诉人某某党毁灭人类的罪恶本质，告诉人善恶有报的天理，劝人放弃作恶，改变被某某党在妖魔化法轮功的谎言中被打入的法轮功不好的念头，奉劝世人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曾经在无知中加入过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是大善之举。世人能明白真相，相信法轮功学员的劝善之言，善待大法弟子，并且广传真相，就是在这新旧宇宙交替中的大德大善之行，一定能改变在天灭中共的大劫难中当殉葬品的命运，进入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海外采风，多伦多集会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3月22号，数百名的法轮功学员以及支持者在多伦多市中心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最近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亲身经历迫害者向与会者讲述他们被迫害的故事，呼吁国际社会帮助停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来自大陆的女士 Cindy 刚来多伦多几个月，周六是她第一次在街上观看法轮功学员的游行。她说，我觉得法轮功很好，我一路上就拍了大量的照片。 Cindy 她还说，她从这个游行当中认识法轮功，觉得大陆媒体在污蔑法轮功。她说，国内对法轮功的宣传不是真相，他发现加拿大是很自由的国家，真的觉得不错。多伦多唐人街 Spadina 路服装店印度裔员工穆罕默德 Abel 走到街上给游行队伍拍照，他告诉记者说，法轮功很好，对多伦多有好处，人们喜欢法轮功，这些法轮功修炼者很美，我喜欢这一群人。Abel 先生他还说，他看到法轮功游行感到很愉快，这些华人都是好人，他们生活得很愉快，这个团体很有内涵，继承了传统中华文化，我为他们感到高兴。
澳洲悉尼声援1亿6千万，中国人三退。3月22日星期六，在悉尼市中心乔治大街举办的悉尼声援1亿6千万中国人三退的集会活动，令在澳洲民众感到震惊，许多人纷纷驻足拍下当天的情景，更有人表示要揭露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暴行，应该让全球的人们知道。一些明白真相的华人也在当天做出了退党、退团、退队的选择。在当天的集会现场上，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暴行再次被揭露出来，主持人大卫高先生讲道，中共不仅在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而且法轮功学员更成为中共活摘器官的主要器官来源，并被贩卖到世界各地。他表示，凡是了解到中共这一暴行的人们，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们，都对中共令人发指的邪恶给予谴责。一位在集会现场真相板前驻足观看的男士瑞斯克对记者说，我早已了解法轮功，但是知道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暴行还是第一次，中共所为绝对是错误的。瑞斯克说，虽然在菲律宾也有人进行人体器官移植的，但是它是与中共所做这样大规模的活摘器官绝对是不一样的。他表示，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根本不像中共所宣传的那样。他说，我一定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帮助人们了解真相，因为这很重要。
海外采风，联合国会议加政府关注中共强摘器官。2014年3月12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5届大会上，加拿大政府首次正式公开提出中共强摘人体器官之践踏人权的罪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3月12号上午举行的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会历时3个多小时，全球62个国家及组织的代表人相继发言。人权委员会加拿大代表罗里女士表示，继续深切关注世界各地宗教团体的困境，继续关注中国法轮功学员受迫害情况及器官移植问题。加拿大代表发言的力度与特点让与会代表印象深刻。罗里女士在发言中表示，加拿大仍然关注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和受迫害的其他宗教信徒。关于在被害人非自愿不知情的情况下强摘人体器官的报告令人不安。罗里女士在会议上发言时表示，加拿大仍然深切关注世界各地宗教团体的困境。政府的管制或极端的社会敌对行为使人们因为信仰成为受迫害的目标。他也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及信仰自由问题表示关注。罗里女士表示，各国政府有责任制定适当的方案、政策和法律，促进多元文化和调解，减轻暴力。而当暴力行为确实发生时，确保展开调查工作，并追究负责人的责任。当社会保障宗教自由时，就更有可能保护所有其他的基本自由。罗里女士解释，这就是加拿大继续把促进和保护宗教自由作为关键外交政策重点的原因。据香港明报3月12号报道，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近日证实，截至目前，大陆仍有死囚在自己及家属不知道的情况下捐献器官，并首次披露死囚器官的捐献都是医生跟局部的人，包括法院和武警来互相沟通，无法说清道明。2012年，黄杰夫在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的英文文章中承认，中国是唯一一个系统性的在移植手术中使用死囚器官的国家。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2006年发表的调查报告称，数据显示，在截至2005年的5年时间内，来源不明的器官移植数量是41500例，这个数字只能用被活摘的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才能解释。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名讳不惑，聪明的王戎和聪明的国人。晋朝有一个7岁的孩子叫王戎， 一次，他与小伙伴在一起玩，路边有一棵李子树，结满李子，把树枝都压弯了，小孩都跑去摘李子，只有王蓉不动。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摘，他说李树长在路边，结了许多果实，这些李子一定是苦的，有人取来一尝，果然如此。聪明的王蓉断定这些李子一定是苦的，不然早被人摘光了。王蓉的聪明是因为他爱思考，肯动脑筋，善分辨，他才不盲动。其实即使如常识性简单的事情，若放弃了动脑，同样会做出错误的判断，跟着人云亦云。做一个有头脑的人才真正的聪明。国贼江泽民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案可谓漏洞百出，为什么就瞒过聪明的国人的眼睛？号称最聪明的民族，最聪明的中国人，怎么就没看出来呢？天安门警察还有带灭火器巡逻的吗？要不一时间哪来的那么多灭火器呢？况且什么人身上浇上汽油，点着火后两三分钟能救下来呢？更不要说这一突发事件，记者怎么赶得那么巧，及时到场，把整个过程不同镜头拍个全面。人命关天，记者不赶紧救人，却忙于拍片子，难道拍新闻比救人更重要？人道主义哪儿去了？这么多的漏洞，却让一些聪明的国人一点都不怀疑地接受了，何也？也许善良的国人压根儿也没想到自己深信的政府江泽民会干出这么无耻下贱的事情。在轻信下，国人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待真相被揭破时才大吃一惊。这么多年，中共邪党就是一直不断的愚弄欺骗着中国的百姓，报纸、电台、电视连篇累牍地给中国人灌迷魂汤洗脑，混淆视听，以致人们面对法轮功真相不要不看不去想。一些人竟然站到邪党一面，说什么法轮功反党了，参与政治了，小胳膊拧不过大腿等等。再要说就是古今中外都一样，这不都是邪党给出的论调吗？我们对古代还有西方国外的好坏有过多少了解呢？我们的知道不也是邪党告诉的吗？现在中国人出国的多了，你听听他们口中眼里的国外，或许会更真实。在迫害法轮功的造假案中，我们的判断力是不是弱得可怜？是什么原因使聪明的国人聪明不起来了呢？中共这个西来幽灵冒充救世主，用欺骗、谎言、暴力等手段不折不扣地干着祸国殃民的勾当，篡政以来历次运动杀害8000万中国同胞，今天还在杀害着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出售，干着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其实中共迫害法轮功抛出的一个个不着边的谎言，同自焚伪案一样，都是一种手法炮制出来的。他利用了国人的善良，不善怀疑，轻信他，又不了解法轮功，大肆造假，煽动仇恨，为其暴力迫害制造借口。法轮功是什么？大法弟子为什么劝三退？在铺天盖地的迫害中，如果这些与你丝毫无关，无数的大法弟子还要冒着生死向你讲明真相，这有意义吗？朋友，真相就在你身边，请你不妨了解一下，为了你生命的长远，做出聪明的选择，看一看，想一想，你就不会上当受骗了，你的人生因此会变得无限美好。
杂谈随想，宽容与善良是超越一切的力量。1989年4月5日， 昂山素季和同伴行走在缅甸的一个城镇的街道上，这时一排整齐的枪口瞄准了他们。昂山素季这位美丽娇小的亚洲女性和平争取民主的斗士，正是军政府眼中钉、肉中刺。领队的军官告诉昂山素季，如果他们再往前跨出一步，无情的子弹将和他们对话。千钧一发之际，生与死的边缘，昂山素季做出了选择。他让同伴站到一边，自己走向枪口。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喧闹的现场顿时死一般寂静。那一刻，人们从他娇小柔弱的脸上读到了刚毅和从容，读到了平静与悲悯。此时此刻，昂山素季非常清楚自己面对的是怎样的一群士兵。在刚刚回国时，他就见证了血腥的一幕，士兵们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开枪，就像饿狼扑向绵羊。为了缅甸人民的权利与幸福，不想从政的他毅然决定带领人民用和平的方式获得自由。从那一刻起，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就在这一刻，这位承担着同情和爱心的使者准备用生命为理想实践诺言。他一步一步地向前逼近，领队军官脸色煞白。突然，一位军官命令士兵不要开枪，所有的士兵随即垂下了枪口。昂山素季已经泪流满面，这最后一刻的决定，连这位军官事后也很难说清到底是因为什么。勇气赢得了敬仰，宽容复制了宽容。正如他事后所说，我发现恐惧来自敌意，当我被充满敌意的军队包围时，我没有感到害怕，因为我从未对他们怀有敌意。那惊心动魄的历史画面见证了宽容与善良是超越一切的力量，也预示着昂山素季的成功。被软禁15年，终获自由，赢得了世界的尊敬和支持，继续带领缅甸人民走在自由之路上。1991年，被军方软禁在家中的昂山素季赢得了这一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词以毫不吝啬的言辞称赞他是亚洲近数十年来公民勇气的最非凡榜样。故事摘自明慧期刊《希望》第19期。这是一个读来令人心酸又鼓舞人心的真实故事。在一个没有人性、充满暴力与独裁的社会里，善良与宽容可以成为黑暗中的烛光，在绝望中播种着希望。法轮功训练群体被无辜迫害15年了，各种酷刑迫害手段卑鄙而下流，即历史上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甚至做出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大规模的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面对这人神共愤的罪恶与危险，法轮功学员没有躲起来，没有屈服于这群体灭绝式的暴力，而是勇敢地站出来，利用各种方式和平理性地告诉人法轮功真相。就是在酷刑迫害面前，甚至被强行活摘器官时，法轮功学员依然表现出大善大忍的胸怀，慈悲地告诉迫害者真实的法轮功、中共邪党与迫害元凶江泽民诬陷法轮功的真实目的，希望能唤醒世人的正念和良知。世人不知中共来到世上与迫害法轮功的真实目的，但是法轮功学员知道，并且也看到了，因为迫害法轮功佛家正念功法，天要灭中共，许多在无知中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的中国人面临着要被上天淘汰的危险。法轮功学员修的是真善人，是一个完全为了别人的人，看到众生被中共妖魔化法轮功的妖言毒害将要面临的可怕下场，法轮功学员有责任和义务告诉人真相，从中共恶党手中把人抢回来救下来。有这么一首诗，不要嫌我破衣烂衫，刊登在大纪元网站上，旁边还配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大法弟子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举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旁边还有一个正在冲向他的恶警。这首诗表现出了大法弟子为了众生明白真相时的艰苦付出与真诚、善良和宽容的胸怀。原诗摘录如下：不要嫌我破衣烂衫，我历尽了艰辛万险才走到了天安门，不仅仅是想喊一声冤。不要嫌我破衣烂衫，我也曾有像样的工作、温暖的家庭、妻儿幸福的围绕在身边。不要嫌我破衣烂衫，世人啊，你可知道，在我举起法轮大法好的瞬间，那双坚定的眼中埋藏了多少的辛酸和苦难。不要嫌我破衣烂衫，请听听我的声音吧，虽然只有一句话，那真的是为了你们生命的永远。世人啊，请记住这个瞬间，我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举起的不仅仅是真相，也是你们的生命在漫长的轮回中等待了许久的期盼。世人啊，在恶警把我抓走之前，我一定要告诉你们，请记住法轮大法好，为了让你们听到这句真言， 我失去了曾拥有的一切，只剩这身破衣烂衫，却无怨无悔。法轮功学员虽然承受了精神与身体上的巨大苦难，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但是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中表现出的大善大忍的精神，表现出的真诚、善良与宽容，是超越一切的力量，再次点燃了人们心中的希望，最终唤醒了谎言中的人们。截至2014年3月16日，已有1亿6000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剧院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明白真相得救的众生，就是未来中国人的希望。人间不是邪恶行凶的乐园，谎言与暴力不是人间真理，它与独裁专政违反，真诚宽容与善良应该充满人间。世界需要真善忍，加入众生自救的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对邪教组织大潮，解体中共，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复兴与回归传统文化，才能迎来一个没有中共邪党的新中国，才能迎来一个真正自由民主身心获得彻底解放的新生活。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